继续来做这个课程的研讨。那么，在我们之前讲到当中呢，我一大师把天台的教观啊，他把教它分成三种缘起，啊，业感缘起、赖眼缘起跟真如缘起。当然，佛陀施设教法，它一定是有它对治的重点。那么业感缘起的重点在于，我们在调伏现行的烦恼跟罪业的时候，就是你眼前的东西的时候，业感缘起特别好用，因为让我们产生真相惭愧，不敢放逸。因为业感缘起，它强调业力的不可思议，就业力的强大。啊，自乱是用重点，所以我们面对现前的烦恼业力的时候的思考。我们尽量用业感缘起来警惕自己，这个罪业造不得，因为你很难改变它，而且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就是说，你造罪的结果就是你的快乐只有一点点，但是你的痛苦不成比例。啊，就譬如刀上的蜂蜜，啊，你在吃刀上蜂蜜的时候，虽然有甜蜜幸福的感受，但是你的蜂蜜毕竟是少数。但是你被割伤以后的痛苦是远大于那个快乐的，所以造罪啊是得不偿失的。所有的啊娑婆世界的快乐，究竟来说都要付出代价的啊。所以从业感缘起，我们可以知道啊惭愧心啊不敢造罪。那么面对于过去已经造的罪，你就不能用业感缘起了。用业感缘起的话，那你的挫折感就太大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了，而且我也无法忏悔。那么面对这么多业的时候，佛陀告诉你，赖眼缘起，它是可以受欣喜而变化的，就是这个业，它是被一个心事所摄受，第八识所摄受，而第八识它不是死的，它受前六识的欣喜，也就是说，业力跟你的思想是互动的。随着你的思想不断的提升，这个业力的势力就会不断的降低，就给我们带来希望了。啊，我们从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我们慢慢体验到，啊，万法唯识，一切法是你的心事所变现。啊，你的心变了，业力就跟着变了。啊，所以当你要怎么样去思考你过去业力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赖眼缘起了。我们如何透过今生的修持，啊，收心，让过去的业降到最低？啊，当我们要谈谈你的未来目标的时候，怎么突破过去，怎么开创未来的时候，真如缘起最好，清净心菩提业，告诉你，你的来生有无量的可能性。你先不要管你的业力，先不要管你的妄想多重，你就尽管发愿，你甚至也可以发成佛的愿。所以按照佛陀给我们的教育啊，面对现在佛陀要你务实小心谨慎，面对未来佛陀要你大胆的尝试，你尽管发愿。因为你怕什么？你的心性跟十方之佛相同嘛，你应该得到的东西跟佛陀一样嘛，所以你未来可以发成佛的愿，往生的愿。所以佛教对于过去、未来、现在、未来是不同态度的，啊，对现在是很保守的，啊，对过去呢是可以改变的，对未来啊，你可以大胆的发愿，还有无量的希望，啊，佛陀是给我们未来无量的希望，所以真如缘起是给我们希望，啊，站在佛陀的角度来思考事情，啊，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所以你慢慢知道这三个教法是各有各的它的一个。啊，它的一个使用时机的时候，你就知道佛陀施设的教法是不冲突的啊。好，我们来看回答下一个问题。好，在天台教观当中，最先源自于中观论的缘起性空理论，后来才演变成一心三观。请问师父，缘起性空跟一心三观有何不同？空性的智慧啊， 它是一心三观的全方便。一个人没有经过空性智慧的这种的教育啊，你很难悟度一心三观的。一心三观的特点还不在于三观，在一心。我们现在啊，达到一心很难，就是说你的心啊，动得太厉害，攀岩太厉害。我们现在是多心了、啊，多心了、啊，啊，就是说一心三观呢、啊，在于把心收回来，就是一心三观的特点，就是说你要把生命，你要改造生命啊，你要找到生命的开关，生命是有开关的。所以呢，他把生命浓缩，把整个五蕴十二住十八界啊，这个五蕴身心世界慢慢浓缩到一念心性，他认为这个就是生命的开关。你碰到什么事情，你不要向外求，啊，你只要安住清净心菩提愿，你就有无量的未来的可能性。安住清净心，离相清净，然后呢，菩提愿啊，成就功德，你要有成就功德的希望。所以说，但是一个问题啊，安住一念心性就很难，因为我们的心喜欢攀岩。那么这个时候，假设没有吸过空观的法水的洗涤啊，你就很难入一心，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讲空性的道理了。佛陀说啊，啊，一切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那么为什么要讲空观呢？因为你的攀岩啊，他的病根呢、啊，来自于你认为人生有所得，这是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对生命呢、啊、有很多的错觉，但是最根本、最严重的错觉就是，我们把人生当真，这是严重的问题。就像一个人做梦，他梦里面看到很多的珍宝，看到很多的事情，他会去追求，但是这个梦境结束的时候，他又到另外一个梦去了，啊，那前一个梦就消失了，又变成一个梦，他又重新的追求。所以我们不可能从每一次生命当中去累积，去得到教训。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不断的攀岩，一直到死之前还在攀岩呢？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能够从人生得到一点东西，它是真实的。所以佛陀就出世了，告诉你说，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佛陀要你从因缘看进去，就是人生是一种因缘的开合。你为什么来到人世间呢？因为你过去有很多因缘啊，聚集在一起，啪，因缘和合希望有生。所以你从什么地方来？诸位，你们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吗？我们是从空性而来。按照佛法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中生有，生命的出现不是本来就有的，是无中生有。你不能够说，哎，我从前世而来，不对。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只是继承前生的业力，你可没有继承前世的果报。当你做第二个梦的时候，跟第一个梦是没有关系的。你前一个梦是转轮圣王，你不可能把转轮圣王的珍宝带到第二个梦的乞丐去，也不可能。所以首先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起点，生命没有开始。好，我们再看生命的结果。那你将往哪里而去？因缘别离希望明灭，你最后的结果你也往空性而去。所以人生是没头没尾的，按照楞严经的用法，就是来无所从，去无所止。人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只有过程。就像做梦一样，你知道你每一个梦境从什么地方开始吗？你知道你的梦境从什么时候结束吗？你结束以后跑哪里去了？没有了。所以说几十年后，你现前的身心世界，你所拥有一切东西跑哪里去了？对你来说没了，你要去创造另外一个梦境啊。所以无所得的概念对一个人很重要，就是人生只有过程，人生的目的只有两个。第一个，酬偿旧业，你在还过去的业；第二个，你在创造一个新的业，你是在 啊，愁肠过去；第二个，你在开创来生，你在规划来生。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被业力牵着走了，所以我们一般人都是活在过去，没有一个人活在未来。啊，所以这个人生的恶性循环，你过去造的罪业，今生业力显出来，那在业力当中又迷失了自己，又造业，所以我们的人生是落入一种恶性循环。直到佛陀出世，哦，原来人生是无所得。诸位，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快乐，不管你是痛苦，不管你长得庄严，你长得丑陋，你有财富没有财富，你的过程有很多差别。我们每一个人的结果都是一样，就是没有结果，没有一个人有结果的。那么没有结果这件事就很重要了。人生无所得，无所得，你就无所求了。该干嘛干嘛，该你的，你过去有这个业，它自己会出现，啊，可能它不是从这个地方，它从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啊，你没有这个因缘，你追求你也没用，因为你没有业因，你只有缘，没有结果。所以从无所得你就知道无所求，无所求你知道无所住，无所住你的心自然就往里面跑了。你知道说把你的心管好了，你的生命就管好了，它是这样子。所以空性的智慧是很关键的。一心三观就是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是内观的。今天有人他骂我，那跟你没关系，我也内观，我安住清净心，菩提愿面对。有人赞美我，我们也是安住清净心，菩提愿，叫法法孝归心行。所以一个一心三观的人，他跟外境是脱钩的，他认为人生只有历练，历事练心而已，他的生命只是让整个世缘当中让他内心不断的增上，他的清净心更增长了，他的菩提愿更增长了，如此而已啊。所以他的整个人生观啊，只是在自我完善，让他内心的善根不断的增长，不管他做布施也好，持戒也好，忍辱也好，乃至于念佛也好，这个就是一心三观高明的地方。因为我们花太多时间去攀缘外境了，耗损太多精神体力。因为你攀缘外境有什么用呢？它是一个生命的结果，它过去的业，就是说它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事实，这个结果很快就过去了。你应该重视你的因地啊，你的内心世界，你的内心世界主导的未来。就是说我们太重视我们过去而忽略了未来。我们哪一个人开始重，什么时候开始重视未来？死亡到来的时候，哦，原来我也会离开娑婆世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手忙脚乱，我该去哪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因为你没有资粮。但是我们不可能从生命中汲取教训，你来生再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犯同样错误，你的心还是向外攀岩，因为你认为对攀岩对你有好处，你认为说人生经过你的经历以后变得更好，其实不一定，努力人多了去了，成功人少数，因为他有福德力啊，关键他有善业力 啊，所以人生不能主宰，不能强求的啊。你今生的快乐不完全是你的努力，当然你的努力会让他更早起来，但是真正的因是因为你过去生的事，你过去生好，你是继承了过去的善业啊。但是你太享受于过去的善业，你完全活在过去的善业，你就失掉了未来，你就把未来给毁掉了。你想想看，你把心收起来，该你的还是你的，但是你跟一般人不同啊，你的内心在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知道诸位是把过去看今生看得重要，还是未来看得重要啊？就是说你把心向内安住，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今生该有的东西你也不会失掉，啊，你把人生完全用来经营今生，你临终就惨了，因为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你花了几十年所经营的东西即将被破坏，你内心的痛苦跟遗憾你就很难保持这点，因为你把你今生你花太多心血了，死亡到来的时候你受不了的，你受不了，你如果没有受心你受不了了，因为它花费你太多精神体力了。所以收心就是把心带回家，看好你的善根力，你真正往内心去啊，你的善根力、福德力啊，那么这个时候人生只是一个历练，所以要把心收回来，要成就一心，一定要空心的智慧，建立无所得，然后你才有资格谈三观，用空假装去观你的心，空观看到你内心的本体离相清净，假观看到你的内心有无量的功德性，你发起菩提愿，为未来开始许下你的事业，用愿力来引导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摆脱过去，走上一个新的未来。所以他这一心三观的核心思想在于一心，而一心要成就，要建立一个无所得的人生观。你不可能在今生得到什么东西，不可能。人生，因为人生没有结果，只有过程。这个就是空观的智慧，它为什么要摆在前面？以无所得为方便，才有资格谈一心三观。所以佛陀要先讲波罗斯。调伏你的攀有所得的攀缘心，然后才开显法华涅槃，安住一念心性，开显你内心的空假中三观，清净心菩提眼，是这样子来的。啊，佛陀先讲阿含经业感缘起啊，先处理你的重大的罪业啊，再讲这个波罗斯方等时波罗斯开始调伏你的攀缘心啊，业力处理完了，就开始处理妄想的问题了，妄想处理完了才有资格谈一心三观。啊，好，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啊？就是波罗啊，这个中观论的这个空性的思想，它是一个误入一心三观的前方便。否则你不修空观，你的心一直在动，因为这个业力变现果报的时候，这个果报会刺激你的感受，你永远会被感受牵着走。当你认为人生是真的时候，那你就很难面对人生了。那每一个业力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刺激了，你就得照单全收了。好，有没有问题？这个无所得跟一心三观是有关系的啊。好，没有问题，这个问题过去了。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佛陀先说《法华经》是会见归顿的方式来先说言教，而方等波罗则以秘密不定的方式来先说言教，这当中有没有代表性的经典呢？方等时佛陀讲言教啊是比较不明显，我们举一个例子，比方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前面的经文佛陀是讲到极乐世界的果地的功德，然后再讲到因地的修学啊。果地的功德呢，我们看啊，极乐世界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等等啊。佛陀讲到依报庄严有三个主题，一个宝树庄严啊，一个是楼阁庄严，一个是莲花庄严啊，莲花就受身的地方了啊，啊，因为在莲花受身，所以才会受用宝树跟楼阁啊。那么这三种庄严呢，讲完以后，佛陀会总结：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藕益大师就解释了， 是什么样的功德能够成就这个宝树、楼阁跟莲花呢？诸位你们说，你一个生死业障繁复，你一辈子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做，就在佛堂里面忆佛念佛，然后你来生到极乐世界以后，你受用极乐世界的七宝十八功德水，为什么？是什么因缘？诸法因缘生嘛，净土中你也不能够离开因缘观嘛。当然多数的说法会说弥陀本愿摄受，是吧？佛力不可思议嘛，因为阿弥陀佛成就这广大的功德，他把四十八愿的功德摄持在一句佛号，所以我的心接触佛号的时候转他成智，感应道家嘛，我把佛的功德转到我的身心世界，对一半佛力的摄受，对一半。但是一般净土宗都这样解释了，但是偶一大师他不这样看，他提出啊，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他提出的心力不可思议。因为你能念的心，因为你一个念佛人，因为向内安住啊，有一种心性功德的开显，心性它有清净心菩提愿的功德，你一旦向内开显，我们以前因为离家出走了，所以把自己弄得变成乞丐。当你一个人向内观的时候，你会得到心性功德的加持力。所以你自己的心性功德的加持，还有弥陀本愿的摄受，两种心力跟佛力的结合，然后才有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但是你看阿弥陀经的经文，它有强调心性的东西有明显吗？不明显，是吧？不明显，它强调佛力的很明显，那就是偶一大师的智慧了啊，以道融小无法不大，言人受法无法不圆，他看得出这个秘密教嘛。诸位你想一个问题哈，假设你的往生纯粹是佛力摄受，纯粹跟你的心力没有关系，你今天放一个录音机不断念佛，你这个录音机会往生吗？不会嘛，因为它没有息嘛，它没有迷鸟息嘛，是吧？你说哎，既然是佛力它只靠音声，那念佛机它也创造音声呢，它咋就不往生呢？佛陀为什么不加持它呢？因为这个念佛机没有明了的心啊，没有明了的心，它本身没有心性功德的加持啊。所以为什么临终人要内观，就是这样，因为你本身的心性功德很重要啊，内观真如啊，外顺弥陀啊，内观真如，你自己的开显你内在的心性，能念的心不可思议，外顺弥陀一心归命阿弥陀佛，那么启动了弥陀的本愿力，所以你的心性功德力跟弥陀本愿力结合，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不可思议，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是这样子。所以你的往生是心力、心灵的力量跟佛陀力量的圆满的结合，不是单方面的。这就是为什么你起颠倒的时候，佛陀拿你没办法，因为你心性功德开显不出来。心性它必须要内观，它才会出现。当你临终的时候，是攀岩娑婆世界，心性就隐没了，妄想就出来了。所以心性跟妄想是同一个东西，向外攀岩，心性变成妄想的颠倒妄想，那你就变成标准的乞丐，生死业障凡夫。你要内观，你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就这样子。所以楞严经他把心性啊，他开出两个门，外门跟内门。你今天是向外门而去，随外门而转，那你就颠倒妄想了。你随内门而观，内观真如，往内安住，那你是无穷的珍宝，就这么回事。所以大圣讲不二法门嘛，同样是一个东西嘛。 诸位，你临终体攀岩的时候，你不能往生，不完全是佛陀不加持你，因为你自己的心性的功德，他也不加持你，你自己也不加持你，因为心性功德全真成妄，变成妄想了。所以佛陀激发妄想不能感应，因为佛陀的心是安住在心性，你安住在妄想，这两个是你根本没有顺从本愿的，你至少跟佛陀同一个同一条线嘛。你往东佛陀往西，这怎么感应呢？所以临命终的人他必须要内观啊，你把你的心性功德开显，能念的心不可思议，弥陀的本愿也不可思议，所以感应道教啊，是这样子来的啊。那么大智慧的偶益大师，他读阿弥陀经，他就能够在阿弥陀经的方等时啊，讲到明显，从显露义讲到佛力，但是他能够把佛陀的秘密义读出来，这个地方有人念的心不可思议的秘密在里面啊，诸如此类了啊。好，有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方等时为什么通言教，就这样，他秘密有这个意思啊。哎，请说。
师父慈悲。刚刚师父讲到那个阿弥陀经是方等师所说，那个无量寿经是不是也是方等师所说？
是的，一般智者大师把几乎净土的东西都判作方等师，因为方等师是最广，四教并谈。因为你想了哈，他不可能波罗斯是吧，波罗斯是少一切相的，观一切法空的，无眼耳鼻舌身意，他也不是阿含识，阿含识是小乘的。所以一般来说，只要讲到功德相的，一定是 只能够做方等式了。
在无量寿经中第26品的理工听法里面，阿弥陀佛有亲自三段的开始。第一段是他是对着十方菩萨在讲的，第一段是说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眼必成如是刹。第二段他讲知土如影像，弘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记住功德本。第三段又讲了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这个三段弟子好像有一点点好像了解，好像是讲的是
有一点言教的意思在里面。
是，好像
是的。
对
对，那方等时本来就四教并谈嘛，他本来就四教并谈，他是藏传别人四教都有，但是他言教的相对比例不多。
是不是也有转他成智的那个意味在里面？
感应道教，你说无量寿经有感应道教的意思在里面。
他是劝修。弟子又想到一个，那个阿弥陀经中有三次的劝十方菩萨劝信、
劝愿、劝行、
劝，对，这三段文，这三段阿弥陀佛自己亲自所说的，是不是也有劝修、劝修的味道在里面？
是的，是的，因为流通分本来就是有一种，流通分它就是有一种劝修嘛，节劝嘛，因为你正中文讲完了嘛，对不对？那但是净土宗它是男性法门啊，男性法门佛陀一个人做总结，可能阿罗汉说从头到尾都是你讲，所以佛陀就把十方诸佛请出来，是吧？
是
十方诸佛来证明。
是
是的，
这心经的最后有一句话是无自义无德
啊，这个是波罗斯，波罗斯无自义无德，因为他这个观一切法空的时候，他扫掉的是世间法，他也扫掉了出世间的法。他因为从空性的角度，无有扫法可得。但是无有扫法可得，不是没有， 它有念念的相应，就是说成佛以后它有功德相应，但是它没有这种有所得的概念。
阿弥陀佛，谢谢。
是的，是的，是的，它不是没有无所得，不是完全没有啊，就是说它虽然离相清净，但是它要跟功德相，功德庄严相应。但是功德庄严相应，它也不是凡夫的一种有所得的概念。我们凡夫的概念是一种追求。你看，我们凡夫活在果报，因缘果报。我们做了个善事，我们就希望果报给我们，就像那个海豚一样，就马上要得到，啊，这个主人给他一条鱼吃，就好像。我们一般的人天种性就是造了个善业，就好像要去把这个善业换果报，对不对？但是你有想到吗？当你不要果报的时候，你知道谁会报答你吗？是的，心性开始报答你，心性就显现了。当你一个人不断的修善事的时候，你拒绝果报的时候，那你就入不可思议了。因为真如本性亲自报答你，他就把功德显给你看，但是你一直要外面的东西，那对不起，真如本性就把门关起来，因为你已经有东西了。这一点在《法华经》佛陀讲一个譬喻，佛陀说有一个国王，他有无量的珍宝，他的大将军啊，经常为国王征战。那么这个将军每一次战胜回来啊，国王就从他的库房里面拿一个蓝宝石，拿一个红宝石给他。有一天啊，这个将军打胜回来以后，他竟然跟国王说：“我什么都不要了。”国王只好把他头上皇冠上的魔力宝珠拿起来给他，因为他什么都不要了，所以国王只好把魔力宝珠给他。这个譬喻诸位听得懂吗？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你就很可怕了，你非常，你就不思议了，因为真如要报答你了。这就是无所得的概念。但是我们以前会一种错误，好像说我去追求对我有好处，是吧？我造了一个善业啊，我今生好不容易有个善业，今生有一个美好的房子、美好的建筑，我要赶快享受啊！我前生这么辛苦造的善业，但是你这么一享受，心性就把门关起来，就会变成颠倒妄想，就这么回事。你要攀缘感受，对不起，心性就跟你离开了，就离开你了。好，你把感受收起来，我今生不再受用了。好，你内观的时候，那心性就把门打开了，就这样子。所以你的人生有两个选择，第一个，你追求因缘果报，那么心性就把门关起来，就变成妄想，那就转成妄想，那你就一个标准的生死凡夫。只是在人生当中多一个快乐而已，啊，那你如果说是不向外求，你拒绝了因缘果报，那么心性就把功德现出来了，就这么一个差别。哎，请说。
师父慈悲，刚刚师父有说那个敖益大师在读这个弥陀经的时候就从里面就悟到佛陀的秘密教嘛。
是是。
可是师父之前有说佛陀在的时候才有秘密教，法仪寺教里面秘密教是没可能，可是师父刚刚有说过。
佛陀在的时候秘密教，佛陀是亲自告诉你。啊，佛陀灭度以后秘密教是你要自己去体会啊，差在这里了。
就是我们今天读佛陀留下来的经典的时候，可都还可以有这种教法的
这样子。那就看你的智慧，看你的智慧啊，你能够读出它的弦外之音啊，是不是？就是说他没写到，但是你读得出来，那就算你智慧高了。但是佛在世的时候秘密教是，你坐在那里，佛陀是你听到的是佛陀的音声，亲自告诉你一个观心的概念，那别人不知道。那是佛陀主动告诉你的，但是佛灭度以后，这个话被结集成经典的时候，你有本事读得出来，那就不是一般人了。这种秘密教是你主动把它读出来的，
谢谢师父。
是不是？嗯，好。哎，请说。
师父慈悲开示，那刚刚师父提到说，如果般若你无所得的时候，会有跟庄严相应，是不是就跟《大圣起信论》讲的体大相大用大？当你无所得的话，它就真如平等不坚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跟能生施除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是这三个把它相应出来的功德，这种庄严是不是？
是的，是的，因为你开始无所得的时候，你就在开显信心了。反正你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你要用感觉来受用人生，那你就活在因缘果报。当你开始拒绝了这种人生受用的时候，你就在开显心性了，这两种情况而已。
那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提到说，像我们报身佛是有始无终，那一般如果不是做法身是无始无终，为什么报身呢有始无终？他不是报身，他也是回着因缘就结束掉，为什么他报身？
因为法身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体性，它是一个道理，它清净法身是一个道理，是吧？所以它没有所谓的开始，也没什么结果，这个道理你悟，你悟得到就是就有，悟不到它也是有，是吧？但是报身不一样，它是可以受用，就是佛陀自受用的报身，就是说佛陀他可以享受那功德庄严，那要成佛才有，就是你要修修因正果，在成佛以后，佛陀现出功德报身出来，他自受用。但是佛陀献给众生看的是藏六比丘像，叫应化身，是吧？应化身有始有终嘛，哈，他有死亡这件事情，但是报身没有死亡，报身一旦成就以后就永远不消失了。但是他有开始，因为他虽然是功德，但是他是一个，他是可以受用的东西。只是它这种受用跟我们用攀岩心受用不一样，它是一种相应，它是有开始的。
好，谢谢师父开始。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最后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佛陀所以广说一切法门，使一众生的根基不一，才开显的五十八教，其中最后的目的就是先说一佛乘的思想啊，对，华法消灰心性，开现心性的功德。那我们净土中的行者如何把一佛乘的思想跟念佛法门互相结合呢？其关键的切入点在哪里？我刚刚其实有稍微讲到了，就是临终的时候了。我想一心三观跟念佛法门的关系核心还在一心了，就是说当你这个人平常都是向外攀缘，去你对因果的这个果报啊，对这个生命的结果很重视，那么你就活入了业缘当中了。就是这样讲，就是说临命终的时候，我们生死业力或多或少，当然你如果攀缘心少就现得少，攀缘心重就多了，业力会现前。但是你心向外攀缘的时候啊，这个生死业力对你的牵动会很大，你会被业力 catch。 如果你临终的时候是安住一念的清净心菩提愿，按照佛法的说法，你跟业力走的是不同道，因为业力是活在因缘果报，你安住一念心性，安住一念心性本来就没有业力可得，那么这个时候有信心的加持啊，业力跟妄想对你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啊。因为你有心性功德的保护，你多了一个防御系统，因为真如在加持你，不得，你这个时候是两种加持，心性功德的加持，弥陀本愿的摄受，两种加持。那你如果说你心是临终的时候开始打妄想了，想到你小时候的事情，长大的事情，那就惨了，那你心性就没有加持力了，你堕入的因果业缘当中啊，那完全靠佛力摄受，那就难讲了，难讲了，到底是生死业力把你带走的，还是弥陀本愿把你带走，就很难讲。所以一心三观它会让临终的时候产生很大的加持力，它会让你在临终生死业缘现前的时候 他会保护你啊，走过生死业力这一关啊，啊，走出颠倒妄想，然后面对弥陀的光明啊。所以一个收心的人啊，他不占平常啊，他业力不容易起，他的业缘少啊，他临终的时候啊，那个阿赖也是现出业力要牵动他的时候，他也能够降到把那个业力对他的伤害降到最低的。因为真如本性本来就没有业力，所以面对业力，你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影响。你要自己啊，本来无一物，你自己要去惹尘埃，那就没话说了。你自己要堕入业眼里面去，那是你自找的嘛，啊，你自己知道，你赶快受心，多设六根今天相聚。这个时候，你安住现前一念心性，清净心菩提业。这个时候，你有内在心性功德的加持，业眼对你的伤害本身就降到最低。你要提起佛号，你生死业眼降到最低，弥陀本愿对你的感应又有强大的作用，那就感应到脚了。或者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不要讲这么高了，说马上安住心性。我们这样，我们讲实际一点好了。我们凡夫的临终正念啊，大部分都是第二念的正念，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先打妄想，然后再想到心性，再把哦，赶快。我们一般来说不是先知先解，都是后知后解啊。但是好过不知不解了哈。那后知后解就是说，我们合理的推论，我们临终的时候先堕入妄想，先堕入业缘了。那么这个人临终的时候，他学过一心三观的，他能够随时警觉的话，啊，就是说，谁能够从妄想里面走出来，就是关键了，就是你必须培养一个走出妄想的机制，就是说，合理的推论，我们可能临终的时候不是马上进入正念状态，我们。合理的推论，我们应该第一念临终第一念是堕入妄想。但是你平常有修过这种善根的人，你就会提醒自己啊，这个妄想是生死的业缘，我要向内收，我要放弃它，我不能跟它走。那么你内心内观真如的时候，这个时候妄想就消失了。也就是说，一心三观他能够成功的让你在堕入妄想的时候很快的走出来，重点在这里。因为临终的时候生死关头啊，生死业力跟弥陀的本愿这个地方，愿力跟业力在拉扯的时候，你的心态很重要。到底你是启动的生死业力，还是你能够进入弥陀本愿，关键就在一念之间了。那么这个时候一般人都会先堕入颠倒妄想，但是谁能够提起第二念的正念，产生反击，走出妄想，这是关键的。所以你平常就要训练你自己了。你平常堕入妄想的时候，你要提醒：哎，我开始堕入攀缘了，我开始安住我的心性，本来清净，本来具足，这个妄想跟我没关系的，它不是我原来的东西，那是我生死轮回沾染的习气。我应该按住我生命的本来东西，我的本来东西是清净心菩提业，你意念它，哎，它就出现了。所以怎么样能够培养一个反制调伏妄想的临终的第二念，就关键了，就在这里了。培养第二念的正念啊，那么这个时候一心三观就扮演重要角色了。谁能够从妄想当中内观真如？因为为什么说，那为什么说你走出妄想以后你还可以走出来呢？因为真能破妄，因为你走出妄想是虚妄的。诸位，你看过黑暗消灭光明吗？没有，对不对？一个人为什么黑暗？因为没有光明嘛。你们跟妄想在一起啊，是因为你没有内观真如啊。只要光明出现，黑暗自然消失掉。你试试看，你一旦内观，妄想就消失掉了。 妄想只会在你请颠倒的时候才骗得了你，否则没办法。他为什么控制你？因为你自己错乱了。一个觉悟的人根本不可能跟妄想走的嘛，因为他是虚妄的啊。所以在佛法的角度，觉悟永远不嫌太迟，这不怕练习啊，只怕觉迟，因为光明永远不会太迟。但是你千万不要临终的时候一直糊涂下去，那就惨了。所以为什么诸位要栽培善根？就是当妄想黑暗笼罩你的时候，你要赶快觉悟，而这个觉悟的力量来自于平常的栽培。你要产生一种走出妄想的机制，要有这种力量出来。妄想并不可怕，但是你的决心没有启动，那妄想就变得很可怕了。当你心中没有光明的时候，那你就不要怪黑暗欺负你了，就这样子。其实黑暗不是光明的对手，但是关键是你得把光明现出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熟悉这个道路，就回家的道路啊。你随时启动心性，永远不嫌太晚。但是最可怕的是，你如果永远不启动它，那就惨了。我再讲一次，启动心性永远不嫌太晚。但是这条路你要熟悉啊。好，好，我们研讨先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再来回向。